美国会不会真的驱逐中共党徒了？习近平在这里认低威，将右合或者真正灭共，中国人做北韩渗透，在美国被起诉，京华城案，彭振声夫人被指是神秘第四人，热到飞起的热浪直卷欧洲，连艾菲尔塔都热到弯曲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张明，下面带给你今日详细的内容。中南海最近连续上演多台大戏，习近平被怀疑在政治局六月例会上禅让，紧接着习的几个亲信被剿除。不过中国民众的重点在于废除中共，因为他们想活下去。先来讲一条来自美国的重磅消息，美国退役陆军预备役上校劳伦斯·塞林7月1号发帖文话，好消息，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司法部通过取消绿卡或撤销美国公民身份，来驱逐那些威胁国安的中国第五纵队分子。我们已经提交一份详尽的应被驱逐的中国人名单。两个礼拜前，美国媒体公开一份备忘录，显示司法部长邦迪已经要求司法部优先处理涉及归化公民的去公民化案件。非美国出生的公民如果涉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欺诈政府，就可能失去绿卡和公民身份。塞林上校的贴文显示，中共间谍是司法部重点驱逐对象之一。舆论都说中共不灭，中国人没好日子过。7月1号新华社通报，马兴瑞不再担任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由陈小刚接替新疆书记。独立视频人蔡慎坤说，马兴瑞和彭丽媛关系密切，两家是世交，习近平能接纳马兴瑞更多是受彭丽媛的影响。而顶替马兴瑞的陈小刚被外界称为黄岐山最重要的不干子之一，曾主导中纪委舆论宣传，深受黄岐山倚重，因此马兴瑞失势被认为印证习近平失去权力。就在一日之前，中共政治局开会出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新华社在通稿中说，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时事评论员中原说，这个是极度异常的做法。按照中共党章，党中央实现领导靠的是一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不开会时就靠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现在这个新机构已经掌握了中南海的实际权力，虽然具体条例内容没有公开，不过中原分析认为，可以明确的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都要听命于新的决策机构。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新的党中央。关键问题是新机构由谁来掌权？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不是习近平，否则的话会议文件上就应该讲明这个机构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工作。但官方媒体通稿完全没有提及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由谁主持，显然不是习近平，估计是由仍然隐身在幕后的元老领导。江心哲说，这些元老现在仍然不出面，是在等习近平的处理方案。到底习近平是全退半退啊？要不要清算？现在张友侠和元老们还不能够达成共识，还在僵持着。有人认为习近平还在挣扎求饶，求是6月30号发表署名习近平的文章，题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文章内容实际是节选习近平几年来的讲话片段，在这个时候发表，还将重点放在呼吁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上。自媒体人老登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喊话求饶，通过这篇文章向党内示弱，用团结换妥协空间。反习派会不会接纳，就要继续观望。如果中共元老愿意同习近平达成妥协，张友侠恐怕会反，作为整低习近平的主力推手。习近平活多一日，对张友侠可能都是威胁。 毕竟有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先例在这里。江心战认为，如果张友侠代表的枪和元老代表的党长时间达不成共识，张友侠就要单干了。他第一个选项就是发动政变，不单止推翻习近平，连中共这个政党都一起做瓜。中共虽然号称一亿党员，但都是机会主义者，一盘散沙。如果有人要推翻中共，这一亿党员马上散伙，根本没人搏晒老命捍卫中共。推翻习近平还比推翻中共难一点。张友侠第二个选择当然就是用枪杆子逼习退位，用枪指挥党。但江心志认为，这样做张友侠仍然依赖中共这个系统，但中共系统对他不一定服气，他的高压统治是不稳定的。暂时张友侠试图联合中共元老，实现枪和党联手，但能不能得呢？到八月应该会有结果。不单止因为外传四中全会八月召开，还因为北京在九月三号将会有大阅兵，这个势必成为世界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重要窗口。习近平会不会主持阅兵，是单独主持呢，亦或是和其他人搭伙等等，都会被全球翻来覆去地分析。更何况还传出中共邀请川普总统出席的消息。自媒体人江峰提出一种看法，九三阅兵不单止是一次表演，更有双重政治功能，对内展示军权，对外释放战略转向的信号。讲直白一点，这次阅兵不是战争叫嚣，而是军方换人，并对美国释放我们愿意谈的信号。江峰分析说，早在6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召开阅兵发布会时，军方就不再给习近平支持了。按惯例，这种发布会应该由军委副主席或总参高层代表军方出席，但这次发布会极其低调，只有中宣部副部长胡和平这样一个文官主持。军方只是派联合参谋部作战局一个少将副局长介绍阅兵流程，军方高层全部缺席。这个就是军方已经不再给习近平支持的信号。如果北京还邀请川普，咁阅兵就更加是一次外交试水，或者叫外交投名状，讲俾美国知，我哋亦都比过去有啲实力，亦愿意讲规矩啦，能唔能够坐低落嚟倾下啦？下半年估计中南海会好戏连台，不过民意最终诉求系中共垮台。戴举贤记者7月1号采访场内年轻人，北京青年匿名受访，倾到对中共和习近平的看法，很多年前都已经不希望他们执政了，何况现在呢？老百姓现在不关心了，不像以前那样对着那个政府还充满着希望，现在几乎也都没什么希望。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稳定的退休金和基本的生活，现在大家袋里边都没钱，从餐饮到娱乐到各种行业，可以这样说，360行现在都紧张到没啖好食的状态。连北京那些后生的都嗌袋里边冇钱，而家小红书、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到处都喺度嗌就业难、求生难。广州一位博主话，广东某校园招聘大专生，居然有5蚊到8蚊嘅工资，呢个系2025年啊！你话俾我知啊，八蚊鸡能够做乜嘢？而且仲系做一个月。我刚啱开始以为系写错咗，我特登跑到网上边去查了一下。原来真是有这一回事。这个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就算是以前南下闯荡广州的时候，也都没说八蚊鸡一个月啦。不单止是这样，这位博主还在招聘网上看到国企中国电信在西安校园招聘，工资1000蚊封顶。博主感叹，国企1000蚊，这个令我们花这么多钱养细路读大专有必要吗？一个大学生说，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形势，用严峻形容佢，真嘅已经算系一种恭维啦。因为佢真嘅系已经癫咗啦。而家俾我感觉就系、是，我哋都花咗十几年努力，但后尾抢到手嘅，竟然系一张即将沉没嘅泰坦尼克号船票。我哋呢班快毕业嘅，已经撞上咗冰山，快被浸死啦。到而家为止，我刷到咗北大毕业嘅去送外卖、医生、护士去做团伙，仲有各种92毕业嘅去做服务员，跑出租。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司法部6月30号发声明，宣布起诉一名美国公民、6名中国人和2名台湾人，他们涉嫌盗用80多名美国公民的身份，协助北韩特工远程进入百几家美国企业，帮北韩政府搵钱用在武器研发。这名被起诉的美国公民名叫王振兴，他和另一位美国公民王可嘉经营一个网络，专门协助北韩人进入美国企业工作。为了令美国企业相信自己雇的雇员是在美国境内，王振兴等人将美国公司提供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他们的住处，再用软件令北韩特工能够从海外远端登录。王振兴等人设多家空壳公司，为这些北韩 IT 员工伪造履历。王可嘉就负责沟通事务，2023年曾经到中国沈阳和丹东等地和北韩网络特工见面。6个被起诉的中国公民包括王正斌、周宝玉等，台湾公民就是刘孟婷、刘恩。北韩特工受雇美国企业期间，不单止定期领美国企业薪水，还窃取公司的虚拟货币资产进一步洗钱。检方指出，受骗雇用北韩人的美国企业包含名列财富杂志全美500强的公司，受害公司的法务、网络维修及其他损失费用高达$3,000,000+。京华城案被告之一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在7月1号庭讯中，因为太太的噩耗而情绪失控。彭振声作为台北前副市长，在京华城案中举足轻重，他的供词扮演关键角色。彭振声在调查中多次认罪，一再向法官保证绝对不会翻工，但在7月1号得知太太谢夏乔离世之后，彭振声立场出现180度转弯。他激动改口叫申冤，强调自己没犯什么错，之前认罪全部是为了要交保，令到有抑郁症的太太安心。彭振声声泪俱下，要求去医院看太太，法官当庭裁准他南下见太太最后一面。镜周刊透露，其实谢夏乔和京华城关系密切。去年8月搜索柯文哲住家的时候，谢夏乔曾经以证人身份到北检接受约谈，和彭振声一起被移送复讯。而且谢夏乔曾经被检方质疑资金流异常，被外界称为京华城案的神秘第四人。检方调查指出，彭振声任职台北市府6年期间，夫妻名下现金存款从2,148,000元暴增到4,542,000元，几乎翻了一倍。而谢夏乔当时并无明确职业，仅是家庭主妇。酷暑笼罩住欧洲各地，法国气象局预测气温在7月1号达到最高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41度。全国16个省份发出最高级别的极端高温警报。巴黎知名地标埃菲尔铁塔到7月2号已经连续3日关闭顶层，几时开放仍未确定。游客仍然可以参观一楼和二楼。铁塔因为是钢结构，不单止高温的时候铁塔高度会增加好几毫米，而且因为受热侧边膨胀，背阴柱会收缩，铁塔还会向着受光一侧倾斜。专家表示，夏季位移可以达到20厘米，气温恢复之后，铁塔会回复原位。法国有将近1,350所学校部分或者全面停课，老师投诉课室闷热不通风，学生感到身体不舒服。西班牙南部地区气温冲上摄氏46度，创下历年6月新高。意大利罗马、米兰等18座城市已经发出红色高温警报。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